先知嘅说话，我第一次去读嘅时候，或者好深嘅印象嘅时候，系喺六四时期。历史里面往往俾人好多嘅回忆，好多嘅冲击。无论喺我哋近期嘅岁月神偷，或者大江大海，或者喺我心目中好常谂到嘅五四嘅时期，呢啲都系历史。但系呢啲历史对我同对你嘅意义喺边度，就必须系你同我喺当中对佢嘅认识同埋回味。耶利米先知嘅说话，亦都俾我谂起我少年时候嘅一段回忆。我少年时候好欣赏鲁迅先生嘅一首小诗，叫做《自提小将》。鲁迅先生出生于呢个嘅十九世纪嘅末期，佢都成长喺一个多难嘅年代，中国国民嘅积弱，佢哋嘅陋习，由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百姓，都全部喺一片贪污腐败、愚昧同埋弄权嘅环境里边出现，亦都系咁嘅环境之下，鲁迅先生喺1903年。他在日本学医的时候，有感于国家时势，就写下一首《自提小将》。这首小诗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心志。当时他只是23岁。那首诗是这样的：灵台无计徒神似，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战轩辕。当我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亦都有这种共鸣在这里。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耶利米先知亦都带领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生。在上一次讲到里面，我提到耶利米讲章的时候是关于他被呼召的经过，而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在耶利米书里面去看看先知的内心世界。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至第六章所针对的问题也都是信仰的问题，但是当时是约西亚时期，当时他们正值这个宗教的复兴，他们全国上下深信有一种信念，他深信只要圣殿有一日存在在耶路撒冷的境内，耶和华上帝就必然会保护他们。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至第八章和第26章一至二节，可以这样说，一至24节可以这样说，是记录了耶利米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和他最重要的信息。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至第八章被称为一个圣殿的讲章。他的圣殿讲章或者他的圣殿的讲道是在耶和华殿的门口里面讲的。在七章二节里面就记载了这个事实。第七章是记载了信息的内容，但是26章就记载了这篇讲道的结果。耶利米书26章8节有这样的记载。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圣殿讲道是在约雅敬登基不久之后，大概3年左右来到去发出。当时的犹太国境外面的宗教情势完全同约西亚时期不同。耶利米发现圣殿和崇拜也都可以成为人逃避神的地方，圣殿和崇拜成为人逃避神的地方，他的斥责来得更加严厉更加广泛，而至终于 他就被政府的拘捕甚至控告。我们从上面的一个的记录或者分析就看到，约西亚王的改革似乎见不到功效。虽然他曾经下命令要各地的人将幽坛呼去，不再敬拜这个的外邦的神帝，甚至乎只是准许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献祭，召集所有人来到去圣殿面前宣读律法书，愿意要人去重新来到去同神建立一个新重新立约。但是他一连串的做法带来的只能够是在政府的层面，甚至乎只能够这样说，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效果。在民间上面，在百姓的身上，似乎看不到这种效果。各地的幽坛虽然被废去，外邦神帝的敬拜外邦神帝的祭司也都遭受到惩罚，不过百姓对巴力的敬拜热潮似乎就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很快就重现在耶路撒冷。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到，约西亚王以中央的政策来推动宗教改革的想法并不能够深入民间，而当在那里要去问当中的原因在哪里的时候，就因为有称之为假的信息，在一些学者眼中的假先知，或者他们坚持着一个新典神学的观念，有圣殿就得了，有圣殿就有拯救，只要圣殿一日存在，神就同人，神与人的同在就会在这里，神对人的保护就会在这里。当时全国相信圣山是不会倒下，圣殿圣城也都不会倒下，就是这份信心，就是这份信心影响了他们对敬拜上帝的尊诚，就是这份信心他们只是投射在可见的物质上面，而不是放在那个看不到的上帝身上。耶利米先知见到同胞的执迷，这种执迷反而将他们推向一个虚伪虚方的境界上面，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只是有外表徒具形式。我们看下第五章和第七章，神怎样来到去指控这班百姓。耶利米书第五章29-31节，他这样说，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藉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耶利米书第七章8-11节，看啊，你们倚靠虚方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我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由第七章第8-9节，我们看到很实在的问题，就是犹大国上下的虚伪、杀害、偷盗、奸淫、起假誓，全部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见的行为，不是只是讲心灵里面那些质素。问题就在于生命不能够改变，就有这样的行为出来。由于国民的犯罪所带来的就是神的审判，国家将要被列强侵占，民众将要被杀和被掳， 先至面对住咁嘅情景，佢嘅心情系非常之悲痛。佢为到百姓离开神而哀痛，为到百姓嘅执迷而忧伤。神嘅审判将要嚟临啦，但系百姓仍然毫不觉醒。如果你系耶利米，又身处喺呢个时代当中，你会有咩嘅感受呢？今日呢段嘅经文，正正就系先知嘅内心嘅哀鸣，喺第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一节里边，呢、这个经文可以分作咗两个段落。呢、这个两个段落互相成为一个反照，或者我哋学过嘅诗篇嘅技巧，就称之为一个镜面嘅对象。第一个段落嘅重点落喺审判上边，先知嘅哀叹系因为犹大国民失落咗信仰而招嚟神嘅刑罚。而第二个段落重点落喺医治上边，先知眼见国民因为神嘅刑罚而遭杀，内心非常之忧伤。喺呢段里边，充分表现出佢嗰份嘅无力嘅感觉。或者我哋慢慢好细心咁样睇下呢几节经文里边，揾出当中嗰种嘅心意。第十八节系先知内心里边一个深切嘅表达：我有忧愁，愿能智慧，我心在我里面发昏。一句我有忧愁，愿能智慧，充分反映咗佢个内心里边承受住极大嘅愁苦，佢好渴望得到安慰。因为他的心已经到了一个发昏，即是浑然浑低的，他心都晕了的地步。可以这样说，是极之伤心。一个伤心到晕的人，一个这样的人是绝对需要人来到安慰。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人可以安慰到他，他唯有向里面的自己来到寻求方法，寻求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可不可以自我安慰呢？一个这么悲痛的人，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行不行呢？或者可能你都试过在一个极度悲伤里面，能不能够可以自己解决得到，可以自己来安慰自己？如果不行的话，谁可以安慰到先知耶利米呢？究竟是什么事情令到耶利米落入一个这么忧伤的境地，这么伤心欲绝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九节。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令到先知陷入这么悲伤的境地，是因为他听到百姓的哀声。是什么的哀号呢？是从极远之地而来的哀号，一个很独特的哀号。极远之地而来这句说话，我可以有两种的理解。一个是指距离来到讲的，即是说的确是很远，在犹大国的边陲的地方听到的声音，就好像我们在旺角的人可以听到在罗湖口岸里面的人所发出的哀声。而另一个意思是指范围而言，即是说遍及整个犹大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哀声。四章十九节至十节有一个这样的表述。第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肿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先知听到的哀号不是说很远的某个地方，而是遍及全国的地方。全国各地将要面对着强敌的侵占杀戮，整个犹大国会因为战争而带来灾难，百姓就自然会发出呼求。而以往他们在心目中的保障耶和华不见了。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上帝的保障 竟然不再出现在犹大国百姓，他的心会怎样呢？他的心充满了恐惧，充满了疑虑。神不是住在石安山的吗？神不是住在圣殿里面吗？神不是跟大卫家族立约，他们的王朝一直到永远的吗？当百姓因为大难临头的时候，去向上主呼求，一连串的疑虑，一连串的恐惧，是你可以理解。但是这位立约的主，立约的上帝，又怎样回应这班立约的百姓呢？我们看看十九节的下半句，是上帝的说话。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留意这句话的 开始的时候，和合本的翻译是点解，但是在原文里面这个字可以解作有什么理由，这样的语气。换句话说，点解这个说话，你点解这样做来得比较温柔，你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所表达的语气就带来一种质问，完全不同的效果了。这个是一个责备的语气，所以就配合到经文里面下半节叫做惹我发怒的情绪。即是说，神问百姓，你们有什么理由用那些雕刻的偶像和外邦的神来到惹我发怒呢？看来百姓是无言以对。十九节用了三句的说话，三句的或者是一个的疑问句，来构成一个图像，是百姓的哀号和上主的回应。百姓怪责上帝缺席，怪责上帝不在这里。但上帝就会问，为什么你们会不虔不敬来到去敬拜虚无的神，雕刻的偶像呢？和当初立约的时候的承诺完全不同。换句话说，立约就只能够得个讲字，有讲就没做。二十节是先知将自己的哀愁和民族的安危来到去结合起来。麦秋已过，下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麦秋是指收割的时期，时间大概在这个的阳春，即是春天的咁上下之前的季节，大概在四月到六月。如果在这个时期收割仍然欠佳的话，百姓就会盼望夏天时候那些即果谷物欠收的话，就期望那些水果那些蔬果能够丰收。葡萄啊、无花果、橄榄这些蔬果，如果在到时候都没有收成的话，他们就要面对着饥荒的挑战或者饥荒的难题。先知借用了这个百姓很熟悉的一个言语，麦秋已过，夏令已完，借用了这个这样的场景或者一个这样的节令，来到表达出百姓对前途那种的失落，对前途那种没有希望。我们还未得救，是先知的一个感慨。先知感慨的不是神的坚持审判，神的固执，不是神的惩罚仍然还未收回，他感慨的是百姓的执迷不悟，一次一次地错过了回转的机会。神在等候，神给机会，但是百姓仍然冥顽不灵，所以灾难就来到了。21节进一步将先知和同胞那种的认同感，国家民族所受的痛苦成为了先知的痛苦表达出来。耶利米没有将自己自绝于百姓之外，相反他是不理个人的得失，和同胞共同进退，和同胞一起承担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离开上帝，因为不虔不敬的缘故，因为犯罪伤害身边人的缘故所带来的损伤。百姓的损伤亦都是先知的损伤。二十一节和二十节的联系就在于我百姓这个说话上面。由十九节到二十节是百姓的哀鸣，先知一句话，我百姓以一句 我百姓来形容犹大的民众，我们就看到他已经将自己和民众连成在一起，他的苦就是百姓的苦，百姓所受的创伤就是他的创伤，或者可以这么说，先知所受的痛苦比他们这群百姓所受的更加深。二十一节回应了二十节里面因为得救无望的现实环境而出现的哀痛和惊惶。二十二节又再出现了三句疑问句，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一节正正就是成为了第十九节的一个对应，一个对象。十九节是百姓因为神的审判哀痛，他们就问神为什么不在这里，神为什么你要缺席，因为他们期望得到拯救，但是换来的是失望。而二十二节的是百姓渴求医治的心声，犹大国民在痛苦里面寻求耶和华拯救，寻求他的医治。基列是一个出产可以供医疗用途的香料的地方，香料是当时用作治疗伤口医治的作用的一个的药物。但是那又怎样先知很明白神的离开，犹大国的创伤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就是这样先知用了二十二节来反映出二十节至到二十一节里面那种的无希望。第九章一节是先知再一次内心里面的表白，他因为见到百姓被杀而哀伤，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充分了表达他内心的一种悲痛。而这一节亦都和第十八节成为一个对象。九章一节是在先知在内心里面一个挥不去挥之不去的哀愁。我们由经文的结构的安排来到了解到先知的心情，可见耶利米是处于一个很极度哀恸之中，但是他哀恸的背后他隐藏着一份的盼望。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就构成了这种的张力，先知一方面因为目前的环境而到去悲伤，但是他在悲伤里面仍然等候着神的盼望，等候神的拯救，他对神有盼望。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成为了整个这段经文的重心，就落在先知那份对国家民族的关注上面。一方面他哀痛拯救还未来临，但是另一方面他心里面仍然有个拯救。情况就好像约伯这样，面对着极大的困难，极大的痛楚，他心里面发出哀鸣，但是他的哀鸣是有对象的，是向上帝，在悲伤里面他仍然把持着上帝。先知同样就是有这样的心情，在困境在绝望当中仍然把持着的是上帝，虽然不知道几时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他深信可以得到拯救。耶利米为了要百姓因为百姓所受苦而焦急，在他圣殿讲章发出之后换来的是生命安危的危机。有圣经学者指出了二十六章八至二十四节记录了圣殿讲章发出的后的结果，二十六章八至九节进一步来到去讲出耶利米的处境。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找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先知预言话圣殿将会被毁灭，换来的是犹大国民政府上下的人对他的反对，对他的抗拒，对他的压迫，甚至乎要他死。 这个就是耶利米心情的沉重的主要原因。他既因为要宣告神的说话来去提醒国民，但是自己因为这些说话招致杀身之祸，可见出耶利米是处于一个几咁矛盾的环境。当我第一次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也都是在耶利米书九章一节的时候，当时都是六四的时候，当时整个华人社会都陷入一片迷茫里面，而这节经文也都深深留在我脑海里面，情况也都充满了矛盾，情况又好像耶利米那样。究竟几时我们国家能够有和平、有安定、有公义呢？耶利米、鲁迅或者我似乎都落入了一个矛盾里面。是什么原因将耶利米心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呢？今天都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反省。我想跟大家在一个神学上一个的观念，一个我和你 I thou 的 relation 里面，你去理解先知的心情。所谓我和你 I thou relation 这个观念，简单地来说，就是说每一个人必须是由别人来肯定他的存在价值或者是他存在的意义。例如做父母的就必须有儿女来赋予他这个父母的意义，又或者作为传道人的李彦强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的出现成为了我里面生命里面的部分意义。相反，换个角度来讲，在你的生命里面也都因为李彦强出现而带来你生命里面的意义，这个就是所谓 I down 的关系，一个我和你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不可以只能够靠自己而能够独立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一想，如果得你一个人坐在一个房里面，有什么意义呢？没人跟你聊天，甚至乎没人跟你闹交。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神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妈妈过身之后，一个人住在家，那种孤单的感觉，那种失去了一个 routine， 即是那个规律，失去了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本迷茫，一种孤单里面，他失去了自己。这个所谓的 I down 的 relation， 我和你的关系微妙之处就在这里。或者我再用一个故事来讲这个嘅哀嚼嘅关系。喺几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一公升眼泪》，我唔知呢个系咪真系个名嚟嘅。不过当时电视剧有咁做，我亦都睇过呢本咁嘅书，系一个妈妈嘅传记。故事系讲有一个日本嘅女仔叫做木藤雅也，佢十五岁嘅时期发现咗自己有一个叫做脊髓小脑萎缩症嘅问题。这个症状令到他的肌肉发展出现问题，他不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而慢慢这个症会发展到他会死亡。在病发之后的日子里面，这个木藤雅也的小妹妹就要开始面对着他前面的命运死亡。但是死亡的过程是需要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更加痛苦，就是他不断地衰退，他再不可以自己活动，他需要人家来去帮助，需要人家来去支持。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或者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看呢？一步一步这样步向衰残，一步一步这样步向死亡，但是最惨的就是你不可以控制自己。按照常理，任何人处于这样的光景一定会心灰意冷，这个木藤雅也也都不例外。不过木藤雅也的福气就在于他的家庭，他的父母给他很大的鼓励，很大的肯定，他虽然衰残的身体但是得到肯定，而他的同学，他身边的朋友也都给他很多肯定，也都是身边的朋友给他肯定，鼓励了他继续生存下去的意志， 他用他仅有可以喐到的能力写了很多他的自己的心声，他的传记，他的日记。而他的心声，他的日记都成为很多人的鼓励，特别那些想自杀的人亦都成为他们的鼓励。最后可以这样说，亚亚在25岁的时候完结了他的生命，但他生命留在很多人的心中，仍然很多的回响，成为很多人的鼓励。这个就是 Idao 的 relation， 他的生命成为他人的一个的意义。同样在他生命里面，也都看到他身边的人给他的意义，他的父母，他的朋友给他的意义，给他的肯定。又或者我们再讲多一个我们熟悉的近期的案例，这个无手无脚 call and call 无手无脚的澳洲人，他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他的家人，他的上帝赋予了他这个生命的意义，而且因为他也都赋予了其他人生命里面的意义。这个就是人互相来到去肯定，互相来到去一个认同的意义在这里， I doubt the relation。 耶利米的存在价值由哪个来到肯定呢？由哪个来赋予呢？是犹大的领袖，是犹大的百姓，他的同胞？显然不是。耶利米的工作得不到他们认同，不单止这样，甚至乎招来杀身之祸，甚至乎是不是一群他身边的好朋友帮助他的人给他的肯定呢？显然也不是。耶利米存在的价值在他自己心目中，他的意义是由神所赋予的。耶利米书一章五节里面这样说，神和耶利米这样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耶利米的召命是从神而来，他的肯定，他的价值也都是从神而来，是因为神的介入，介入他的生命而赋予这份意义。就是这个这样的介入，令到耶利米可以在无数困难里面仍然坚持他的召命，坚持他的工作，坚持他的身份。耶利米在神里面找到他生命的意义。耶利米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同样是犹大国民的一份子。他既然同神有这份我你的关系，也都同国民有这份我你的关系。同样神同以色列人或者同犹大国民也都有这份我你的关系，是在这个互动的关系之下形成了一个非常之紧扣的连锁的效应。神同耶利米，神同犹大国民，耶利米和国民就构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关联 就正在这个创造生命的耶和华上帝身上。上帝就成为了一份坚强或者很强烈和很重要的肯定。从先知书里面来看，似乎我们觉得神好像很严很无情，为什么 要令犹大国民落入这样的困局呢？但是当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的心情的时候，神的审判并不是无情的。如果是无情的，他索性就好像对待这个所多玛那样，一把火烧晒去算数。神不是无情，神的审判是为了拯救和医治。人犯罪，如果神干手净脚来到去解除他，绝对对神来讲是天公地道的事。神容许人犯罪为了拯救和医治，神不即刻将人处决，正正就是为了拯救和医治。神渴望人回转归向他，这个正正是先知的心情。耶利米生命里面有神的介入，你呢？或者我们大部分人未必好像有耶利米那种的经历，不过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肯定，很肯定告诉我们，其实 是神介入了我们的生命。这个 I thou 的 relation， 一个我和你的关系，其实在最初就已经开始。在圣经创世纪里面第一章26、27节里面，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正正就指向了这个关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那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在创世纪里面，神赋予了我们这个尊贵身份，也都赋予了使命管理地上的东西。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这份尊贵身份的代表。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尊贵，有一样的照明，这个就是人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价值。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不是由人而来的，是神而来的。你都是神所做的，你都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岂不是正正反映出人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就必须在神，在创造我们的主身上面。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有一句说话，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找到自己或者认识自己，而不需要先去思念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而不需要先去思念神。即是说，你要真正地认识自己，首先要做的，你要去认识神。所以，无论我们几么有才华，几么厉害，如果我们没有别人，没有这个他者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这个他者是谁呢？是你或者是你都不是。我们由耶利米先知耶利米身上可以看到，这个他者不是由人来建立我，因为人会衰败，人会改变。我们需要这个他者，这个别人，是必须要一个永恒不变，或者这么说，是公义的上帝。我的存在意义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终极的意义，而这个终极的意义就唯有这个创造万物，包括你和我的耶和华上帝。最后我去总结今天这段经文，这个我和你的关系由神而来，正好就向我们提出一个挑战。今天我的生命是为什么而活呢？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下一句是什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看透了他的生命是神给他的，是基督给他的。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怎样把握住这份你和神的关系，而能够可以带领着你去面对着前面的日子，前面的挑战呢？身为在香港的确可以这么说，无忧无虑，只要搞好份工就行了。不过在做好份工之余，我们的心又怎样呢？或者调翻转，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做好份工而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吃饭生活而存在呢？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找到呢？这个需要你自己重新去想回，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意义。人既然不能够自绝于群体，亦都不可以自绝于他人。我不可能单独地来到存在，唯有在他者，在别人里面找到。这个就是个 I-Dow relation， 我的关系上面，盼望今日神的说话、先知的经历都成为我们一起的学习，一个反省。今日的我对我父母而言有什么意义呢？今日的我对于我的朋友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今日的我对于我家庭、我的工作上的同事、我的亲人、我的邻舍、我们的同胞又有什么意义呢？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先知的心情是不是都是你对身边的人这种的心情呢？